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这是一个就圣诞前的一个主日啊。那圣诞节啊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啊。刚才这个敬拜团的主领啊告诉我们在讲说今天没有任何传统的圣诞的歌曲啊。可是我觉得今天的诗歌选得很好。因为虽然不是好像很传统的这些圣诞的歌曲，但是呢，把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后面的意义都带出来了，非常谢谢敬拜团的这个同工们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说，那为什么圣诞节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日子呢？这个题目应该很简单吧？我想我们都是在信仰的团体里面所以我们不会想是说因为有礼物那当然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所以圣诞节之所以是欢乐的日子，是因为我们用这个日子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但是主耶稣的降生跟世人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的降生会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日子呢？那我想在路加福音这个大家在圣诞节常看到的信息的这个经文应该是蛮清楚的。这边讲说那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天使所宣告的，是关乎万民的，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所有人的那这个给所有人的信息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救主降生了。但是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人需要被拯救呢？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需要被拯救？我想刚才主席读的经文这边讲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什么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可以清楚的看到，人需要拯救。需要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那基督的降生就是为了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才怎么样呢？才能够成就这个以马内利的祝福。那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其实是圣经的一条的主线。我们可以这么讲，整个圣经呢，从一开始讲说神创造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成就，都是在讲神要跟人在一起。那神与人同在是一个神的心意是神创造世界跟造人的目的。但是人犯罪远离神，不把神当神，使得神没有办法与人同在。为什么呢？因为犯罪的人无法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犯罪的人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降生，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样神才能够这个与在基督里的神的子民同在。所以经文说，基督这个道成肉身，还有他所成就的救赎是代码带来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好，那我们要继续来思考一下，请问神与人同在对人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大概十几年前把工作辞了。我想花一些时间在圣经跟神学的教导的一个服事那这个想法就把这个我的老婆以望给吓坏了。一方面呢，她担心经济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担心 我待在家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他看着我，我看着他，那这种日子该怎么过？还好，感谢神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也这个学习啊，跟这个操练夫妻相处之道，两个人关系还不错。而且现在呢，虽然是24小时在一起，但不是都在一个房间里。他在楼上有一个他个人的空间，我在楼下也有些自己的空间，相处的还不错啊，还可以吧啊，以吧。所以神要与人永远同在，对人而言到底是祝福还是惩罚？其实这个答案就跟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好坏是一样的，是祝福还是惩罚，也要看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对你来讲，神是朋友，是天父，是随时想要抓你毛病的警察，是审判官，还是敌人？我知道我今天的信息跟传统的圣诞节的信息也不太一样，那但是我想这也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那我们先看一下哥罗西书1章21节，讲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很严重的经文，可能很多人会说，我就是不太肯定有没有神，或我的生活里面跟神没什么关系，怎么扯上了与神为敌？这种指控太严重，太霸道了吧。我想是的，人们通常不会讲说我恨上帝，但却常会讲说什么苍天无眼。讲难听一点，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瞎了吗？你没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黑暗，这么多的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你在搞什么？为什么什么事都不管？人也会嘲讽神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如果有，那你就马上显现出来，或者用雷劈我，你看什么都没发生，根本没有神。或者我们会讲说，我自己就是神，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管不了我。其实这种想法背后的一个意思就是说，God is lousy and unreal. 神是不真实的，是糟透的。我比你行，你管不了我，奈何不了我，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主。在这个经文里面，与神隔绝，这个希腊的原文，字根有两个字，一个是 apo, 就是转离，另外一个是 allotrio, 属于另外一个人。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转离归属于另一个人。那我们整个哥罗西书1章21节，我们可以这么 来理解、就是说你们从前把自己排除在神之外，心思与他为敌，以致行为邪恶。那人为什么会与神为敌，把自己排除在神之外呢？那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在我们认识神之前，我们的心思意念会随从世界的潮流，被恶者也就是魔鬼掌控而不自知。我们可能会说，拜托，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怎么会说我是顺服了魔鬼呢？其实我们要知道，魔鬼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引诱人杀人放火做尽恶事，那只不过是他做事的方法之一。他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离弃神，敬拜魔鬼。 所以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不但我们的生活行为与神的话背道而驰，那心也与他为敌，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没有办法接受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一个不信主的这个哲学家尼采，他是这么讲，他说，如果真有一位神，而这位神不是我，那还得了？就显示出来人的那种狂妄自大。可是是不是只有不认识的人是与神为敌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信主的人也是与神为敌。雅各书四章四节这么讲，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经文里面淫乱的人原文是淫妇，所以讲的是一个属灵意义的一个淫乱，意思就是拜偶像，对神不专一的人。那雅各书的对象呢，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拜偶像不是指那个雕刻的那个 实际的偶像，而是任何取代神地位的人事物。其实偶像无所不在，无论我们心中爱慕什么，只要胜过我们对神的爱慕，那个就成为偶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对我们而言，到底哪些事它的重要性是超过了神，成为你生活的重心呢？那些其实就是偶像。那我们心中的爱慕，我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呢？经文的与世界或与世俗为友，不是单纯的做个朋友的意思，其实他是在讲是一个亲密的朋友，心中所喜爱的朋友。那我们在前面讲说，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随从今世的风俗，那认识神呢，与世俗为友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说，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归于基督，已经是神国的子民，却什么私通敌国，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这个也是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神的反应会是什么呢？雅各书继续讲，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经文讲说，恋爱爱到一个嫉妒的地步。哇，当我们与世俗为友，对神不专一，神竟然会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而吃醋嫉妒。圣经常用婚姻的那种关系来形容我们与神那种亲密还有专一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在乎妻子红杏出墙的丈夫吗？如果一个人对于配偶不忠觉得无所谓，那代表什么？与世俗为友，就像结婚了，却还与前任保持亲密的关系，听他的话，生活的重心跟目标都在他的身上。神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不忠，为什么？因为他在乎你，因为你在神的眼里是很重要、很珍贵，珍贵到一个程度，神自愿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忍受世人的嘲讽、辱骂、痛苦，为的就是要把人从罪恶当中跟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给人一条回家的路，跟他恢复亲密的关系。 人的语言是有限的，那经文里面用的这个嫉妒这个比较负面的字来描述神对于人不专一的这种强烈的反应，因为很难真的是找不到其他适合的字。那Tim Keller 他把人的嫉妒跟神的嫉妒做了一个很好的比较，他说人的嫉妒呢是出于自私自我中心，想要获得别人拥有的，企图赢过对方。那嫉妒发生的时候，人的怒气就会取代原来的爱。我们可以看到嫉妒的丈夫或妻子怒气发作的时候就取代了爱，只想毁掉对方。但是呢，属神的嫉妒是虽然发怒但是呢还持守的爱，为了对方的好处，只关心对方，只关心这份爱的关系，在乎所爱的对方，因为知道说希望对方不要伤害自己，不愿意让他放任下去，因为当你真正在乎对方就不可能让他自我毁灭。属神的嫉妒是爱的奋战，是不离不弃的爱。所以雅各书接下去讲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有恩典，这个就是福音。我们会受到诱惑，会软弱，会跌倒，但神会保守，神会拯救。是的，神有恩典，神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很在乎我们与他的关系。神乐意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祝福，顾念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他无法容忍我们的不忠，因为他知道当我们与世界为友，被世界迷惑的时候，会越来越远离神，会失去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再重复的讲，神与人同在是神的心意，是神创造世界跟造人的目的，也是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救赎工作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吗？我们刚才看到经文说神是恋爱至于嫉妒，那生命记讲神是烈火，神是忌邪的神。哇，这样的神与你同在，你安心吗？烈火忌邪的神，其实对于不希望神同在的人来讲，神的同在绝对不是一个祝福。耶稣说，我到这个世界上了，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不希望神同在的人，神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消息。那末后的那个新天新地是一个神与人永远同在的地方，那不愿意与神同在的人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哪个地方？地狱，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没有神的美善存在的地方。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神的一个同在。大家想一想哈，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如何看他的父母亲？仰望，对不对？他的父母亲是什么？是保护他、爱他、供应他需要的那个大能者。对，那有父母在就有安全感。大家想一想，我想我们可能有些人都经历过，自己也经历过哈。个怕打针的小孩，或者说晚上要入睡的小孩，面对着陌生人的小孩， 当他们惧怕的时候，有父母在身边，他们就会感觉到什么？安心。对。那小孩子有没有不希望父母亲在旁边的时候？我想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当小孩子贪吃、贪玩、贪看电视或要打游戏的时候，或要想做一些父母亲禁止的行为的时候，他当然不希望父母亲在旁边，对不对？那其实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很类似这样。如果我们对神的同在会感到不舒服，可能有时候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以为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或者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但是呢，却偏偏想要去做那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华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想想看如果有人呢无时无刻的监视着你，或者用个摄像头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你生活会过得舒服吗？但神的同在不是他要随时随地的来监视你，神本身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监视你就能够知道你的所行所为，你甚至还没行出来，只是存在心里或起个念头，他都知道。这是诗篇139篇所讲的，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所以神的同在是什么呢？神的同在是神将他自己给了我们，是神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不但是神的一个应许，而且由主耶稣自己来成就了。然后当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告诉门徒，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保惠师就是圣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门徒跟随了耶稣，对不对？然后耶稣教导门徒天国的真理，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他也带领门徒传扬天国的福音，给门徒权柄可以什么医病赶鬼，然后门徒遇到危难，他拯救门徒，为他们平静风和浪。耶稣也医治跟拯救他们所遇见的有需要的人，他也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和亲近神，更斥责那一些假冒为善引导无知的人偏离救恩的宗教领袖。这个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情况。所以神的同在呢，不单只是说好像在一个空间里面，神与人同在是一种神与人完全联合的一个关系。所以神的同在不只是陪伴，更是要让他丰盛的恩惠、无限的慈爱，还有那无比的大能能够完全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所以神的同在是也是人与神同心同行同工，被神磨塑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将神的祝福跟能力带给有需要的人，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世上的人。神的同在是享受神所赐的安息，这种安息是信靠神而有的安息，是满有安全感，遇事不慌乱，生活有方向，不会像一个无头的苍蝇。那这种安息是知道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在神的手里，就好像我准备讲到，我要尽我的能力去思索聆听然后查考，但是结果呢如果你们都打瞌睡了不管结果在神手里。套句我们亲爱的姐妹 Erica 常说的话，那是你家的事，意思就是说那是神家的事情，因为如果不好我承担责任，但是呢神负责收拾残局。 对基督徒而言，有神的同在就有平安，有神的同在就能蒙福，有神的同在就有能力，有神的同在就无需恐惧。那神的同在呢，跟人对神的顺服跟信靠是分不开的。这个彼得和常常喜欢讲武侠小说哈，那我自己认为，哎，基督徒与神同行，哎，其实也很像武侠小说里面跟着师父行走江湖的徒弟，知道师父的武功很高，而且跟自己是同一边的，所以怎么样，可以放心的信靠师父，听从他的教导跟指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关于顺服跟信靠的榜样，其中一个是耶稣的养父约瑟，这个是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最被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马太福音这边讲说，这个他的丈夫约，这个玛利亚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约瑟是个义人。我们想想看，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什么？他相信神。挪亚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他与神同行，在当时的世代呢，被认为是一个完全人。那么约瑟到底在什么事情上被称为义呢？我们要晓得说，在当时候的世代啊，未婚先孕是一件大事。按照旧约的律法，在婚约之外与人行淫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比较没有那么这个激烈，大多数是以公开休妻的方式来处理。那经文说约瑟是个义人，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可能是指的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所以他不可能去娶一个犯了奸淫罪的妇女，他必须要公开休妻。但是呢，他又有一颗善良怜悯的心，这也是义人的一个重要特质，怜悯的心，所以他陷入两难之间。经文这么讲，他说这个约瑟呢，不愿意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想要怎么样，暗暗的把他休了。那按照律法，约瑟应该是要离婚休妻，而且他有权利公开的去羞辱玛利亚，因为他的未婚妻未婚先孕呢，是什么？是大大的羞辱了他。这个是我们在东方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我们晓得这个的意思。这个让他很没有面子。这种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古代的中国，还有现代的中东，还有印度一些很传统的地区，这种让家族蒙羞是会将那个犯淫乱的女人处死的。约瑟呢，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了玛利亚怀孕，和合本没有翻出来的是说这玛利亚被发现怀孕，然后这个是从圣灵而来的。他一定觉得被羞辱很生气，但是呢，他有怜悯的心，他不愿意公开的羞辱玛利亚，但是心中又愤恨不平，有些挣扎，不能讲说有些，很是挣扎。和本翻译成这个思念的这个希腊原文呢，不是一种好像很平静的去思考，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或信念的一个筹算。新译本翻译成一直想着那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说约瑟呢左右为难，在屋里不停的转圈子，日夜不停的想着该怎么办。可能就在他苦思下了决心之后，那昏昏欲睡的时候，经文说有主的使者在约瑟梦里显现，叫他什么？不要怕，就是放胆迎娶玛利亚做他的妻子，因为玛利亚怀孕不是犯奸淫，是圣灵的感孕。迎娶玛利亚， 那个不是约瑟的选项之一啊。他应该是想都没想过这件事的，但是却出现在他的梦里，太不合理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经文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不明白，但是他相信神的指示。他不明白，但是他顺服神的带领。他不明白，但是他接受了由圣灵怀孕的未婚妻。这个是约瑟更深层的意，在神的眼中做正确的选择，相信神，完全顺服，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知识或智慧行事为人。信而顺服就是约瑟的意。那约瑟的顺服啊，也彰显在他日后当主的使者在梦中再次向他显现，要他带着这个小孩子跟妻子逃到埃及去躲避希律王的那个刀剑，他就带着幼童耶稣跟玛利亚啊逃到埃及去避难。那神与约瑟同在，因着约瑟的顺服，他不仅履行了这个做一个好丈夫跟父亲的角色，他保护了玛利亚还有幼童耶稣，而且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另外一个顺服而信靠的好榜样。路加福音一章28-29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进去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然后接下来什么，你要怀孕。你想，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这是多大的一个震撼。然后经过跟天使的对话之后，一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愿意去承担这种会被人耻笑辱骂的后果，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这个玛利亚是什么，就是犯了奸淫未婚生子。对，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与他同在。神呢，先是透过他的亲戚伊丽莎白年老怀孕，还有被圣灵感动对玛利亚的一个宣告，来坚固玛利亚的信心。同时也就透过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事情，天使对约瑟的一个指示，来保护玛利亚，最后保守他能够到伯利恒平安的生下耶稣。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大卫王跟旧约的约瑟，不是我们刚才讲的约瑟，他们也都有缺点，也都经历过似乎神不在的时候。大卫被神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为王之后，然后却怎么样，要经历扫罗王的那个恨恶跟追杀，不但自己生命危险，甚至他的妻儿都被亚玛利人掳走。那雅各的宠儿这个旧约的约瑟，虽然有神的应许，但却被哥哥陷害，卖到埃及做奴隶，之后又被女主人陷害，被关到监牢里。但是他们仍然信靠顺服神，因此神就在他们身上彰显了神的祝福。大卫成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而约瑟诸事顺利，逆转胜，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拯救了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同在呢， 是神对所有属他的人的应许，但是想要在生活当中真正经历到神的同在，是需要去操练与神的那种合一，与神的联合。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用信心跟顺服去支取跟应用，不是看环境或者情况是否顺利。这个诗篇23篇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这边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神同在不是说你不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的同在不仅仅是在鸟语花香的花园，更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保护跟安慰。那使徒保罗自己也见证这个我相信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为了怕大家睡着，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这个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保罗知道神与他同在，加力量给他。操练与神的联合，我们也要与神同工，让神的计划成为我们自己的计划。这个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这边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也一起来念好吧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他必定会成就的。与神的联合也包括爱慕神的一个同在。雅各书四章八节讲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亲近就是靠近的意思，是一种心态，同时也是一种行动。在福音书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记载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接待耶稣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是这样，我念给大家听。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这个故事里面，马大跟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拉撒路和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当耶稣来到他们村庄的时候，这对姐妹就很热情地接待他们看为尊贵的耶稣。但是他们接待的方式不一样。玛利亚呢，是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而马大呢，就前前后后地忙碌着准备餐食招待耶稣。都是出于对耶稣的爱，都是值得肯定。但紧接着情节急转直下，经文说马大呢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我相信许多招待过宾客的女主人都了解是什么一回事。对，在忙碌当中的这个女主人呢，对家人尤其是自己的老公，大多数不会有什么好脸色。但是呢，马大发脾气的对象不只是他的妹妹玛利亚，还包括什么？他正在招待的贵客耶稣 我们可以想象啊，那个情况啊，马大呢摆着一张的臭脸，跑到耶稣的面前呢，啊，对他抱怨说：“主啊，我一个人忙里忙外都忙翻了，我的妹妹却坐在这里，让我一个人忙，你没看到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公平吗？你快吩咐他来帮我。”马大为主服侍，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他的服侍却让他分心，让他呢把焦点从耶稣的身上，他服侍的对象是耶稣，而他的忙乱让他把焦点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餐饮服侍的这个事情上面。耶稣来到马大家是要祝福马大的，现在却成了什么？马大的压力。如果你是耶稣，你听了马大的怨言，你会怎么想？好家伙啊，你竟然敢命令我来替你办事儿！但是耶稣没有责备马大，而是用一个很怜惜的口气说：“马大，马大。”然后温柔地提醒他，指出他的盲点。什么是耶稣所说的上好的福分？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称赞玛利亚珍惜和耶稣相处的那个时刻，渴望听耶稣的话。那因为玛利亚知道最重要最宝贵的事就是跟耶稣在一起，聆听他的话语，更认识他。他把爱慕耶稣呢放在一个最优先的一个次序。那玛利亚的选择得到耶稣的肯定跟尊重。那么难道事物的服侍不重要吗？当然也重要，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服侍主不论是因为太过忙碌，完全牺牲了与主相处聆听他话语的时间，或者是太注重结果，以至于呢把焦点从主耶稣身上转移到那些服侍事物的本身，自己累垮了，同时也伤害了与同工的关系，甚至呢要求神按照你的想法来行事，那就失去了服侍的意义，也失去了享受神同在的那个福分。所以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的那个焦点啊，我们要保持住。那爱慕神呢绝对离不开啊爱慕神的一个话语啊，这个也是玛利亚啊坐在耶稣的脚前啊来聆听耶稣的话。提摩太后书3:16啊，这边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就记载在圣经里，而且呢，神也会透过圣经向属神的儿女讲话。那爱慕神的话语，就一定会遵行神的话语。神期望他的儿女更像神，更圣洁，可以反映出他的荣美。那这也是人真正的一个需要。C.S. 路易斯，路易斯有这么一段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就跟大家分享。他说，你想要慈爱的神，你找到了。他不是年迈的爷爷，任你追求满足享乐，也不是执行德政却冷冰冰的长官，他可是烈火，他的爱使宇宙精确运转，仿佛最伟大的艺术巨作。这份爱睿智可敬，仿佛父亲的爱。这份爱专一强烈，不容二心，仿佛夫妻的爱。我们此时此刻所认定的快乐，并不是神最首要的目标。一旦我们的生命纯全无瑕，映照他的爱， 到那个时候，也唯有那个时候，我们才够得以真正的快乐。神要亲自的与他的子民永远同在，这个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把我们从罪恶者拯救出来的目的。神与人同在是一种神与人完全联合的关系，那这个联合是建立在基督的救恩上，并且借着我们爱慕神的同在，建立与神那个亲密关系，爱慕跟遵行神的话语，信靠神的应许，与神同工，让神的计划成为我们的计划，然后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彰显出来神的一个荣美。好，我们现在请敬拜团带领我们这个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的生命献给主。
弟兄姐妹们，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
父神，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那样子的不离不弃。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成就救赎。你也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知道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与你联合，享受你的同在。哦，是的，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求你使用我们，魔术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更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有神 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映照出来你的恩典跟慈爱。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